来一个测验。没有，很简单的，第三十页，三十页，我们看看这个测验。我们还在讲到解释哈。好，这个是是非题，请你不要翻阅圣经，也不要用过去已经有的圣经知识，只按下列经文字面的意义诚实的回答。OK， 经文第一个，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好，是非题哈，这个意义是解释了信徒祈祷不可以用重复的话语，对不对？啊，多少人说对的，多少人说错的？他这里耶稣基督讲什么呢？他说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嘛哈，他主要重点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所以这里并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能够重复祷告，不能够重复的话，没有这样讲啊。其实这里说你不要像外邦人祷告，所以他们祷告爱用重复嘛，所以这应该是接近非哈。好，第二个经文呢，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这个在传道书第八章十二节的。这个解释的意义呢，对不对哈？圣经认同罪人虽然作恶，仍可以享受长寿，对不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跟体裁有关系的了。当你了解箴言这个体裁的时候呢，箴言的体裁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讲到圣经里面要你做的对或者不对的事情，就咱们讲到一个事实，讲到一个所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而已。传道书里面也是讲到一些观察的事实，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圣经里面教导一个真理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事实，并不是一个真理哈。然后第三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解释的意义对不对哈？信徒灵魂的得救有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不对嘛？他里面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只是在这里面不就是讲这个关于我们这些未来的指望哈。好，第四个，耶稣又对遣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或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对不对？你请他们，对，我看你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以耶稣教导人不要请朋友或亲戚吃饭。所以这些都是讲到解释的方面，对，你观察了，你知道这里面不是讲这个意思嘛？就是说，只要说你做一件事情，不要求人家的回报也报答而已，并不是叫你说不要请你的朋友吃饭。所以今天晚上你还是可以请我吃饭就是了。好，我们看看这个解释呢，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看看解释。解释呢，还有五个很重要的钥匙哈，这个钥匙是你必须要记住的。首先，最好的解释都在于什么？它的圣经里面这里提到五项哈，有内容、上下文、对比、文化，还有磋商 （consultation） 哈，用的 C 帮助你记忆。我们先看看这个内容，内容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从体裁、气氛、结构及用于的观察结果中问问题，解释最重要最重要的。你就问这个问题嘛，这是什么意思？告诉旁边的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沟通里面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沟通不通，就是我们只管听，然后等着要回答对方讲的话，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意思。所以解释就是说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你观察完了以后，你需要问你自己说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要找这些意思了，你必须先从以下我们告诉你的上下文啊、对比等等去找。你一定要先问你自己说，你观察完毕以后一定问你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你带查经的时候也可以常问这个问题啊，哎，这个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帮助人家去思想去解释这里面所讲的。因为我们可以刚才说从体裁、从气氛、从结构、用语，你找到了一些主要的这些名词、主要的东西以后呢，你必须要问问题，而且解释最主要的关键你要问对问题。 问对问，你看刚才在使徒上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说什么是最主要的名词？圣灵、能力跟做见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有没有先后的次序？这都是问对问题啊。那你问对问题的话，你的解释方面就更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上面的次序？然后这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关联等等？所以问对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解释最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要问问题，问越多越好。特别是你在你的笔记簿里面做的每一个观察都问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另外一个是这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是解经里面最重要的了，在归纳式查经法里面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一起讲来，上下文。我们不论是上希腊文课或者希伯来文课以后，老师常常叫我们叫讲五次讲十次 context 一定要不能够离开圣经，一定要懂得圣经的上下文。你如果不懂上下文，你能够歪曲圣经，你会错解圣经，会断章取义。因为圣经每一个字不会单独出现在那个地方，一定有它的上下文连带关系。圣经每一句话都有它的上文下文，包括你们夫妻之间的沟通，朋友之间的沟通，一定有上下文的嘛，对不对？很容易断章取义的话，你就很容易怎么样误解人的意思。很多闲话就是断章取义了，很多批评论断人的话就断章取义了，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同样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然后圣经里面上下文呢其实还不少呢，上下文你看，上下文是指连接某段经文的前面或者后面的经文，有紧接做的上下文 immediate context， 或者是相离较远的上下文 remote context。 刚才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它最直接的上下文是什么？最紧接的上下文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嘛，刚才已经讲过，对不对？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花了40天跟他们门徒一起来谈论神国的事情，他们问问题，耶稣没有解答问题，但是告诉他们说圣灵要降临，之后他升天，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最紧接的上下文。这个你有没有了解他？然后你了解整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以后的发展呢，你必须从第二章开始看了，才知道说接下来的下文就解释这一句话的确是发生了。第一章到第八章在耶路撒冷，第九到第十一章到撒玛利亚，第十一章到十章犹太全地，直到第一集保罗巴拿巴出去到28章，这只是紧接的比较远的上下文 remote context。 所以这个 context 非常重要，我们一再要强调，你查经的话你不明白的话，就把前面再看一遍，把后面再看一遍，把它再连贯一起再看几遍，一定会看得明白的。因为圣经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把这些文字放在这个地方，在某些时候，在某种情况底下。好，有不同类别的上下文呢，这个你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 context 里面有不同的上下文。首先呢，有文学性的上下文。所谓文学性的上下文呢，就是讲到，就是在 literature 方面呢，好像刚才已经说过了，文学性的上下文，起初神创造天地， right？ 地是混沌的，不是晚餐哈，混沌哈。所以呢，后来神说有就有嘛，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你可以说它是一般的。这个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然后从第二节开始是一个比较 detail 的，这是它文学性的上下文。这样你写作文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你每一个 paragraph， 每一段里面一定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通常是那你第一句话就讲出来了，对不对？其他话你在解释你第一句话讲什么。你写英文的 essay 的话，都会叫你这样做嘛，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一个主题嘛，主题去发挥嘛。所以同样，举个例子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22到6章9节这一段讲什么的？5章22节讲说你们妻子要尊重，然后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处理 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要处理方式顺服丈夫。讲完以后，第6章第一节开始讲说要孝敬父母，然后讲到主人要顺服仆人，要不可恶待你的仆人，仆人要顺服你的主人。这一段是讲什么的？文学的上下文。这个其实讲到一个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关系网络，关系网络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网络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夫妻的关系啊。所以他从一个最亲密的夫妻关系里面开始讲到进一步什么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再远一点的话呢，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了。你没有看他的文学的上下文？所以他这样的排列呢，基本上很有关系的。这里我们可以从他的排列，如果女生你看一下，也告诉你说，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一切关系的什么基础啊。你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你怎么会好好教养儿女呢？两个人不同心的话，爸爸说可以去，妈妈说不能去，不是大吵一番吗？女儿也很 confused， 对不对？所以你夫妻关系很好，你关系好了，不但是教养子女也很好啊，孩子也愿意顺服你啊， 听你的话，你连出去上班的话，主人仆人关系也会好一点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我可以看到这个文学的上下文呢，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意思的。好的，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什么？讲八福啊。为什么开始先讲八福呢？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principle， 一个 truth， 然后才慢慢才把它这个八福里面再演变出来，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相关在神国里面要活出新生命样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先从八福开始，有没有看到登山宝训里面五六七章三章的篇幅这么多的经文里面？但你看看了整个文学的上台，你就知道说，哎，原来他是有这个目的的。所以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得先问一下这个文学的上下文是什么。特别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他先把一个重要的真理告诉你，然后才告诉你下面他要你做什么。这是保罗书信里面一贯的作风呢。基本上，如果你看约翰，对不起，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加拉太书，比如说腓立比书有六章，通常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一定会跟你讲真理的真理 doctrine。然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了真理的实践，这个是他文学上的上下文了。以父所说也是一章到三章，然后第四章才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才开始讲说一系列基督怎么活出来。一到三章讲到说你过去的身份是怎么建立起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能成为新的人。所以保罗这种文学的上下文，当你懂了以后呢，你查考的话就比较清楚明白了。而且保罗先讲神学，有了神学的基础呢，你比较活出神学的道理来。所以一半是真理，另一半是实践。所以这都是一些文学的这些上下文，你了解的话呢，你读圣经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掌握它的意思啊。这是解释的上下文。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历史的上下文。历史的上下文呢就是好像刚才我们说路德记刚才已经读过了，历史性的上下文。所以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首先如果你没有先读四世纪，当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四世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亚摩亚地区寄居。你说，哎，你读就过去了 ，right？ 你没有问说这个四世秉政是什么意思？但你回头看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才知道说，哇，路德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难怪他这么伟大，难怪耶稣要选择在他的后裔里面生出来。所以你可以开始明白吗？那历史的上下文，早期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一些历史背景你明白。如果当你明白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你解释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状况，你才能够更加 appreciate 欣赏它里面的宝贵。同样你读这个耶稣时代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了解一下当时第一世纪罗马时代他们怎么生活的，希腊时代怎么生活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比较明白一点了。等一会儿我们讲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清楚一点。好，这个历史性的上下文，还有神学的上下文，这些都是很多时候你要多看，然后你多查考多思想，你才比较能够琢磨到的哈。在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一共有四十章，其实这四十章的安排呢，其实它有它神学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出埃及记不但只是讲述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的历史而已，它里面有代表出一个神学的信息在里面。他怎么分法呢？就是讲到说，你看第一个讲到这个救赎嘛，当神借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到十八章得到救赎以后呢，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教导他们怎么过生活，十诫包括就在里面了，二十章就十诫了，二十一章都是讲十诫的，讲律法的。然后呢最后呢讲到敬拜的模式，要怎么来敬拜，要建立这个敬拜的模式。哎，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学的上下文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生活的一个依照啊。我们得救赎以后做什么啊？要有学习神的话，蒙教导嘛，教导后才懂得怎么敬拜嘛。那旧约里面的敬拜不是只是唱唱诗歌而已，旧约里面的敬拜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神做，或吃或喝凡事的荣耀神，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就是敬拜本身就是一种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敬拜，凡是你为神做的事情呢，就是一种敬拜，一个表示。不一定来到教会里面唱诗歌，礼拜天早上是敬拜，不是的，凡是你以神为大尊主为大的事情就是一个敬拜。所以在出埃及记就有这种神学性的这个上下文，那你可以明白一点。刚才也讲过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呢是有他神学的上下文，对不对？因为约翰福音是特别以神学为基础所写的，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嘛。所以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比较明白说，哎，约翰福音原来跟别的福音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么多讲到耶稣基督的 I am， 这么多有一些好像一些神学的观念在里面。 就是要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信的人有永生的生命。好，所以这个神学性的上下文呢，你稍微说要注意一下。这些有很多时候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可能从一些释经书啊，或者是注读本里面可以告诉你的。那你读的时候留意一点的话呢，你读起来就不会觉得哇，为什么那么烦呢、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讲那么多律法、啊、条例啊，因为是在教导啊，教导这些百姓啊。出埃及，你看他们这么多年，400年在哪里啊？在埃及啊，根本没有律法啦，根本都已经忘记了神的律法，他们怎么还懂得过生活？当然不懂啊，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19到24章里面教导他们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他们该怎么生活，实际要列出来，不然的话真的是他们像埃及人这样野蛮。所以这些有他的道理的、好，接下来是地理的上下文了。地理上下文，所以这个是顺便替刘师母打广告，如果你还没去过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是值得去的，因为你去的时候你就走在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地方，哇，好过瘾啊，对不对？曾经彼得在那个海边 耶稣跟他对话，你问他三次不认我吗？哇，你可以坐在那个船上，像那当年彼得跟耶稣基督一样，在那个加利利海上，虽然没有遇到大风浪，之后还可以吃个彼得鱼。所以这也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可以稍微理解一下，那个他的哥哥他那个道路，哇，从那个祭司那个法院里面走下来，多么长的一条路，还有背着那么重的十字架，好辛苦哦。这你可以了解的话，你更加会欣赏这些其实地理环境呢都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然后特别呢讲到的地理环境呢，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耶稣在加利利海平静风浪。加利利海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其实不像一个海，像一个湖一样，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海，这里面水不是咸水，是淡水。这里面为什么会有风浪呢？湖怎么会起浪呢？当你了解它地理环境背景的时候，你知道说，哦，你去看原来知道说，哦，加利利海边呢，加利利呢原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像一个山谷一样，三边都是被山围绕的，只有南边那个地方是没有被山围绕的，所以因此呢，风如果不小心吹进去的话呢，它就没有地方出去，就在那边卷卷的话，就把那个水呢就卷起来，所以它那个地方随时可以起暴风浪的，随时可以起的，因为它风进去没有地方出来，就在往里面低的地方转出来的话，这个风浪就起来了嘛。所以耶稣就跟门徒本来好好睡觉的嘛，对不对？忽然起了大风浪，当你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哇，原来这个风浪是没有预先告诉你的，因为它就有这种情况，地理环境的背景。让你可以知道，所以让你可以更加 appreciate 为什么门徒那么害怕，忽然间起的这样的一个大浪，他们措手不及，而且彼得、雅各、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练的渔夫啊，经过多少风浪的人，为什么那时候还怕的如此的怕啊？因为这个浪是不一样的一个浪哈。好，另外一个是文化的上下文。文化的上下文，你看马太福音26章讲到最后的晚餐，有多少人看过雷纳多达芬奇他画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啊？你画过看过吗？嘿，那晚餐是我忘记放点图片在里面。晚餐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坐在很长的桌子上，对不对？然后门徒坐在旁边啊，然后这个犹大那卖主的也坐旁边，他知道旁边另外一个，然后约翰那个所爱的门徒坐在另外一边，对，他围在一起坐。如果你了解当时第一世纪他们坐席的方法，他们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桌子啊？没有。你有没有这样椅子可以坐啊？没有的，这是当时这个雷纳多达芬奇根据他当时时代他所了解的，他画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当时的时代正确的是耶稣怎么席地而坐的，就是铺一个这个很漂亮的地毯，然后一个桌子在上面，就这样靠着来坐。所以呢，约翰才能够贴近耶稣的什么啊胸嘛，你坐在椅子怎么贴胸嘛，很难贴胸。你坐在地上的话就很容易啊，躺下来就可以躺在这里了。那坐椅子的话，你怎么贴这个胸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当时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点文化的差异了。当时就是席地而坐的，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椅子，这么大的桌子，他们在那里坐，就是坐在那里而已。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过去的一些文化，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把它放在里面。解释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犯这种的错误了。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经历，把我们过去的背景，甚至我们过去的学历，就放在这里面去解释。所以很多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误解圣经、错解圣经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上下文非常重要哈，这个 context 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不明白这段经文，一定要问你自己说，这个上文讲什么，下文讲什么，有没有地理性的上下文，历史性的上下文，文化的上下文，文学的上下文，那你能够先 find out， 先清楚了解一下它的上下文，然后你才能够以经解经，能够对圣经按真义分解神的道。好，有没有问题对上下文？没有，我们看看对比。对比，这里讲的对比呢，这里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其实对比也可以说是比较的意思哈，把四福音书同一个事件，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所以如果你很多时候你看五千人的神迹，你看一个好像因为不同的人他记载的观点不一样，他记载的重点也不一样，所以你看马太福音记载的重点在哪里，这个也可以你可以把它列出来写下来，耶稣喂饱五千人，这里面是谁讲什么话，谁做什么事情，马可福音怎么讲，路加福音怎么讲，约翰福音怎么讲。很多时候当你在查考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如果预备信息啊，或者是你要带查经的话，你可以真的是从不同的经文里面，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亮光。那个小孩子是谁找他来的，不是所有经文里面都讲了，只有一个地方讲，他五饼二鱼，然后耶稣怎么安排人，怎么来喂养这五千人，每一个重点都不一样。所以这些你可以做一些对比比较的话呢，可以帮助你，然后能够找出它里面的里面的很重要的意义哈。好，另外一个在解释方面你要注意的是文化，这个文化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文化放在圣经的文化里面，在应用的时候可以，解释的时候你要了解他们当时的文化。我刚才说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二十节，保罗叫他们说：“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那您提过了嘛，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时候做，你说圣经叫我这样做啊，那女生打你一巴掌了，对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做？不同嘛，当时的时代不一样啊，当时时代不一样，跟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要他们蒙头啊，我们现在还有人蒙头吗？有些教会还是蒙头啊，我现在有没有蒙头啊？没有蒙头了。当然，有些教会还是如此，根据圣经以前的 culture。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解释来说，就是说女人在众人面前不要太过喧哗，就是如果有这些人在讲的话，你尽量是安静的听。当时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特殊的情况，这些女人这男人可能就是在属灵方面没有女人那么追求，这女人特别追求啊，那在教会里面就是有点像是取代了这个男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保罗就列出了很多很多关于女人在大庭会众里面不能讲道，不能做这些事情等等。这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在里面的，所以你了解的时候呢，当你解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比较清楚明白的了啊。所以这个文化要稍微注意一点。好的，最后一个就是磋商哈，就是 consultation。当然呢，圣经是你的最主要的这个课本，但是当然有很多人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收集一些资料，根据他们过去所懂的帮助你有一些圣经的工具。所以圣经的工具呢，其实很有帮助的哈。刚才已经介绍过这个圣经注读本，注读本其实很多。最近我觉得这本是不错的哈，就是新译本这个最新的是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出来的，新译本的这个研读本，余立功牧师的渠道本也是不错了，但是比较新的。新的当然是有一些更新的资料在里面了，包括考古的资料啊，包括一些新的发现啊等等。所以当然你要买注读本，你尽可能买比较新的，而且里面的资料是比较 update 的。然后你尽量能够看看它里面，最主要是你要看看在里面这些编写的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来历，你不要随便买一些是 you know, 你不认识的人啊，这里面有好多这些都是学者，都是什么博士写，你知道说、哎、这些人花了好多的时间去查考的话，写出来的话当然是有分量的。就好像我刚才说过 International 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的 Study Bible， 那个是英文版，里面过去是很有权威，就它里面综合了好几十个 scholar把它写出来的，所以这里面你知道说这里面是非常有权威的，他讲的东西是可靠的。所以这个中文的是我觉得这本还不错，研读本。当然有一些是好像 Woman Bible 啊 Man's Bible， 他特别就是强调关于弟兄的姐妹的经文或者 application， 他把它放在里面，所以这些也可以用来参考的。但是如果要好的注读本呢，我觉得这些是比较可以帮助你的、啊、圣经汇编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圣经汇编。圣经汇编呢有它的好处，这个是我们在神学院开玩笑拿来当枕头的这个哈。这个人呢就是有个叫 Young， 有个叫 Strong， 这个人是真的，他名字叫 James， 他就是 James Strong， 他这个是也是学历非常高的人，他一生的贡献呢， 他跟一样这个人工钱，就没有什么解经书，他只出一本书。在当时时代很久以前了，我不能这个我忘记什么时候出的。当时根本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现代的打字机等等，他就把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节，里面每一个字，就是圣经里面有出现过每一个字，他就把它列出来。所以这个是很不得了，这个巨作，他难怪他做了一生的时间才做完。所以就比如说你要查考圣经的话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要查考一个字，我们先说我们要查考，比如说你要懂得关于圣经里面到底雅各，或者是这里是我们说这喜乐好了 joy， 这个 joy 这个字呢在圣经到底出现几次哈。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所谓的汇编找这个 joy 的话呢，它会从第一个字 joy 的第一个字出现的地方，就是 King Saul with tabrets with joy， 第一次 joy 出现的是在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六节，然后最后一次 joy 这个字出现呢是在犹大书二十四节。然后这里面包括从这个圣经所有这里面列了165次圣经里面 joy 这个字出现，然后这个 joy 是 present tense， 还有 past tense joy 它也列出来，然后 joyful 它也列出来，然后 joyfully 也列出来， joyfulness joying joyous 这些全部列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个多厚，它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名词全部都列在这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当时你查圣经或者预备信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比创注当然还高好几倍。创注只是把一些相关的列出来，这里把所有这些字眼，你要找信心的话把信心所有字眼列出来，你要找圣灵所有的字眼全部都列出来。所以这个你可以花好几天时间来看的。所以这圣经汇编也有中文的啦，因为我是在美国神学念，然后我看英文比较习惯，所以我就买英文的，也有中文的汇编，这个是英文的。所以这个是值得投资的哈。但是现在有些上网可以看，但是我觉得这个hard copy 的话你一看全部在前面哈。所以这个是圣经汇编，一个叫 strong， 一个叫 young， 这个是蛮好的，这个是帮助你找单字，找特别的用语或者是特别的词。另外一个是圣经字典，我们多少人用字典啊？平常也用字典， 对圣经有圣经的字典你知道吗？圣经有圣经的百科全书，今天我没带字典来，我带他的百科全书来。圣经的百科全书呢，其实这个是最有权威的一个百科全书，叫 International StandardBible Encyclopedia， 一共有四册，都是那么厚的，所以这个是其中一课，这个到 A 到 D 而已。关于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东西你想要知道的，这个百科全书里面都有。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月柜哈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这个月柜，他就会告诉你这个 Ark of the Covenant 希伯来文字怎么写的，然后里面有做圣经的 data。这个 form of the ark 的这个造型， ark 的 content 里面是什么， ark 的名字， ark 从哪里来的， ark 的这个重要性，它就是里面有告诉你这些。但有一些是有一些历史的图片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了解圣经啊，对圣经一些特别名词可以有帮助的。我们图书馆应该也有一些这些资料，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圣经字典。这个是 encyclopedia， 这个是蛮不错的，待会你们可以过来翻翻。然后有释经书的话呢，真的是多得真的是这个教室都摆不下的。释经书是很多很多释经书，选择释经书基本上就是 Bible commentary， 就是每一卷书它都有人去花时间去解释每一章每一节。很多释经书是每一章每一节，有一些是一段的，要看你找哪一本的释经书。释经书的选择那个太多了，所以你要找好的释经书呢，最好你问一些用过的人，或者是问一些对这些圣经的学者比较有认识，他可以介绍哪一些人对哪一本书里面他特别有心得的，而且特别好的。我们已经在神学的时候就是收集这些释经书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都有他的释经书，因为教授告诉我们说哪一本书是最好，我们就买最好的，你有钱的话买次好第二好的，所以把它收集起来嘛。因为这些书是你知道说学术上是有权威的，然后解经上是属于正统解经法的，所以你才会买，这样你可以收集，可以帮助你解释。中文当然也很多啦，但是中文的最近这一套好像是不错，天道出的这个圣经注释这一套都不错的，这个谭佑智博士写的，他在金门神学院教的十二先知书，所以很多很多这些解经书里面都有哈，就是这些解经书就是更详细，他讲那个十二先知书里面这个阿摩斯书跟这个弥迦书就写了这本书出来， 告诉你里面讲什么啊，为你解释等等。所以这个是解经书哈，解经书还有很多，英文的话太多了，有一些是根据原文的解经，有些是不是从原文解经，从英文解经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好，另外一个就是圣经地图，圣经地图也有它的好处跟帮助哈。圣经地图呢，这个是当时我们念书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好的一本，现在我想有更新的了，这个是 New Bible Atlas。比如说刚才我怎么知道说加利利海会起大风浪呢？他这边就告诉你了。他把加利利海呢，加利利海是很重要，耶稣基督他最长的时间就在加利利海这一带附近来服侍的，所以加利利海你要认识啊。他告诉你加利利海当时你看看到吗，这种山脉地图的告诉你，然后告诉你一些细节 The Sea of Galilee， 然后为什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风浪，因为它上面都是山，只有一边 是没有山的话，风进去就出不来的，所以这些都告诉你了加利利海跟其他地方的相关的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圣经 的地图，都告诉你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参考的资料，你可以去参考的。还有一些我刚才带来就是刚才说你做图表的时候这个很有帮助的，马友照博士的就是有点类似他的这个，就是圣经图表啊，他有一些图表他告诉你怎么做，把圣经的中览都告诉你，这个是很古老的很 standard 的，这个 Jensen Saville 的 New Testament， 他有两本 Old Testament 跟 New Testament。那刚才有人问说，如果你没有读过希腊文，没有过希伯来文怎么办呢？就是现在有太多工具了，所以你不必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你可以买一本叫做这种 NASB、NIV。我刚才说最好的翻译是 NASB 嘛，英文的话最字面翻译了，不是最好，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是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你另外一个也比较被广发使用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翻译哈，在英文版本里面。然后这里呢是 Parallel New Testament in Greek and English， 所以这个就刚才跟你说这个好处，刚才不是给你们看到了吗？刚才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呢，这个是从你们这边拿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它这里是 NIV， 这里是 NASB， 那你能够对照一下字面翻译跟有一点翻译的翻译，然后跟原文，原文底下呢还告诉你英文，所以你不懂得希腊文的话，懂得当然你懂得它的好处，你知道什么字啊，这些字里面是动词是非动词，里面到底你可以进一步去 study， 但是你至少你可以知道它底下每一个字底下都有放英文啊。你看这个 God 就是 Theos 嘛，对不对？ Logo 就是 Word 嘛，对不对？ Beginning 就是这里说 Arche 就是 Beginning， 这 Archive 就从这个字来的嘛，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希腊文在上面，然后希伯来在底下，所以这些就可以帮助你能够了解一下，希伯来文也有上面是希伯来文，底下是这个英文的，那个比这里任何书都大本，我没带过来，那个很大很重，因为希伯来书很多，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资料，所以这些都可以我觉得这些不错，如果你真的是想研究圣经的话呢，这些都可以对你有帮助，因为我有时候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都会参考一下这些原文里面讲什么跟我们现在的翻译本里面有什么不一样，那你讲解圣经的时候呢，你比较清楚知道，虽然别人不知道你做过这种，但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自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 confidence， 知道说我已经做过这个 study， 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我已经查过我知道这样。好，然后呢或者你们会问说，那没有钱买这么多书呢？免费的很多免费的，这些网站很多呢，这些东西在网站也有，但是因为我是属于比较以前很久以前二三十年的时候，二十年前的时候念的神学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些网站，那时候电脑刚刚出来的时候 Apple 电脑好大个一个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方便太多了 laptop， 所以这几个网站呢我都觉得蛮好用的哈。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它有中文的不同的翻译本，然后有一些解释你可以把它抄下来，另外一个 Bible Tools 呢，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些字典啊，词语的这种查考都可以从这边查出来。我最常用的是这个 Bible International， 这个是这个它起初有一个，就是它就是基本上把圣经中文、英文、中文繁体、中文简体，然后英文的，然后还有韩文的也在里面，所以就是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各样的经文，这里都有。Bible Gateway 跟这个很像，这两个很像。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Bible Gateway 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解经的了，你要解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他就告诉你约翰一章一节怎么解释，然后他会简单的讲解一下一章一节里面有什么解释，然后谁在解释这段经文，所以这个都可以让你知道的。另外一个 Study Light， Study Light 也是网站，就是解经的了啊， Crosswalk 也是，所以这都是我觉得蛮不错的网站，你不妨说在查经的时候呢，如果有电脑在旁边的话， Laptop 的话，你可以方便上网查查看，你看不明白的地方呢打个字进去的话它就跑出来了，这比这些方便很多。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网站了，但是我想你可以上网以后你再查出来，你上网去 Google 一 search 的话，这个网站现在多得不得了，而且感谢主都是免费的，所以你不必花很多的钱，只要你这个 Internet Connection 就好了。好，有没有问题？但是主要我还是要讲，虽然有很多这些工具，你不要先马上第一件事情翻开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你马上去上去去找， No， 你只要先花时间，你只要先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好好的观察，好好的问问题，好好的解释解释，你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了解明白了，再打开一下你的祈祷本，再打开这个网页来看看到底别人怎么讲，然后能够帮助你能够了解一下圣经。 OK， 有多少人用过这些网站啊？有些人可能用过，有些人已经用过了，是蛮好用的。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工具的，但是你不要，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花时间去读这些工具，应该读的是读正本，这个圣经本身让你能够更多的了解。好，有没有问题？对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五项啊， King James， King James 就是因为当时是很早以前的， King James 是最早的那个是皇家这个英国皇家就是检定的特别要用，但是 King James 里面的英文呢其实是很古老的英文的，就是 I 变成 thou thee 那些，所以你读起来是蛮吃力的了。但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James Strong 跟那个样呢，它里面是就根据 King James， 因为它当时只有 King James， 所以它里面的经文的字句呢都是根据 King James 的字句的。那 King James 的字句跟这 NIV 的很多都很相似的， NIV 有时候就把它那些 I 到那些把它翻译成 you know you and I， 就是好像他说他 heal， 他说 healer 啊，很多时候很古老的英文文字了，就是啊，所以当然现在你要看到是可以看，但是更好更容易看的话 NIV 为什么不看 NIV 呢？所以呢，这个 King James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但是基本上 NIV 跟 NASB 已经是相当准确、相当足够的了。Yeah. 所以现在有新的本叫 New King James，New King James 就把这些过去那些 I 到那些把它除去了。New King James 还可以 ，New King James 我也看过 ，New King James 就是他已经把过去旧的英文呢把它换成新的英文。Yeah. 但是我们比较一般上比较多人看的就是 NIV 了。NIV 神学里面用最多是 NASB 了 ，New American Standard， 呀、yeah. ，OK， 好，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苦欲今世了。刚才所讲的这些解释呢，都是一些叙事文啊、说明文的解释啊。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些比较难解释的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比喻啊，有一些俗语啊，怎么解释哈？首先我们刚才说过经文汇编，当我们讲到俗语的时候，我们说经文汇编呢就是可以帮助你能够找出一些特别的名词，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喜乐这个字眼啊，圣经的字典啊，这个帮助你有一些 term， 有一些特别的名词你不大清楚的，你就可以找字典或者找圣经汇编或者是圣经串珠本，可以找到相关的经文讲到同样的事情。最快的当然是串珠本了、啊、所以我以前还没有这么多材料的时候呢，我以前就是用这个串珠本呢，我就用这个串珠本，就是看到中间有小字，我就会查，另外地方在讲什么，这样你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下，哎，在别的经文里面有讲到同样的字眼，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这个所谓的以经解经嘛，在早期很多传道人没有这么多工具的时候，最常啊，比如陈忠道牧师啊，以前啊，包括这个谭佑慈博士，他们以前都是串珠圣经的。都是已经解经，他讲这个圣经不然他们跳到另外一个圣经去，为什么？同样的经文，同样的字句在哪里出现，他就以那个经文来解释这里的经文。当然这里面有他的、好处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如果是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比如说保罗在某些地方所讲的这个捆绑，所以保罗用这个捆绑的时候，他可能用的字眼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到彼得到约翰的话呢，可能他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注意看，当你用串珠的时候呢，就是彼得的书信，尽量在彼得书信里面；保罗书信尽量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共用的名词那可以，有些一些比较保罗比较喜欢，因为保罗的希腊文是保罗是很高超的，保罗是 you know, 大弟，这个给了我大弟子，他的一个老师的大弟子，而且他是律法师来的，他之前是律法师，他的学问非常高深的。彼得呢是个渔夫而已，所以他的希腊文是那种街上大家讲的希腊文，不是那种文绉绉的希腊文。保罗就是文绉绉的希腊文的了，所以保罗的希腊文就比较难念的，彼得就很容易念的，就是普通话，所以就不同了嘛，所以他们用词就不一样啊，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是也不一样啊。所以保罗自己说，为什么保罗书信有时候那么难读？因为他比较深奥，他经历也比较多，他学历也比较高，呀，彼得就很容易解释了，明白了。Okay. 好，我们先看看这个不同的比喻的解释。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圣经里面呢，刚才我们说归纳式，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从字面去解释这些圣经的话呢，你就要怎么样，照字面去解释，除非字面里面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用字义解释，除非有理由不如此做。所罗门那个雅歌，哇，说这个，我们看看一下第四章，很有趣，我念出来，你可以想看的，哇，这个人，如果你把他图画画出来，是很恐怖的哈。这个雅各书第四章我念给大家听好了，雅各就是这个新郎嘛，新郎他怎么形容他的太太呢？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啊，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啊，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酸声，没有一个掉牙，没有一个三掉齿的，你的嘴唇好像朱红，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啊，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其上现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赤潮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干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们神学院当时有一个画家就把这个画出来，吓死我们了。这哪里美丽？我说这个，这你知道说你不能够照字面解释的，对不对？你照字面解释那还得了啊？这个女人你根本不敢看她一眼了，对不对？她就是解释嘛。那 后来我用这些，我也学了用解释。我说我太太就是眼睛很漂亮，像金鱼眼，你知道吗？她竟然好生气啊！但是我觉得鲸鱼好，我主要是讲鲸鱼很大，不是说它凸出来的，它听起来以为说，哎，鲸鱼是凸出来嘛，所以你看形容词很特别，就是我讲它鲸鱼是大，不是讲它凸出来，看鲸鱼它是凸在那里漂亮。所以你不能够照字面去领受，但你字面领受就误会了这个意思了。所以同样，但你看到有一些经文呢，不能够照字面解释，拜托你不要字面解释，会把人吓倒吓死啊。所以第二呢，你用修辞法呢，如果经文教你如此做，比如说创世纪第37章，当雅各为他的12个支派孩子祷告的时候，哇，你不能够照这边解释了。照这边解释的话，真的不能，他说有些像狼一样，有些像虎一样，这些都变成动物了，对不对？不行的。但以理书第7章12节也是，这个神给但以理看到这个金的这个很大的巨人像，铜金的、银的、铜的，然后铁的，半铁半泥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然后尼布甲尼撒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然后请他来解释的，这些都是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figure of speech， 这个修辞法，你不能够照着字面去解释的。后来但以理真的是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告诉我们，所以同样，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的经文里面呢，有告诉你说你不能够用怎么样，没有理由如此做的经文教你，你要它基本上是一个意象，你必须要用不同方式来去做。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用修辞法，如果字义的解释不合理或者是太过荒谬，启示录第1章16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什么良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哇，看到耶稣像好像怎么样，叫他嘴巴吐就进来，旁边都是太阳，这什么？这个异象啊，这是要解释的，所以不能够照字面去讲耶稣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除非你看到它里面的修辞法呢，告诉你说你不能够照做字面解释，因为它不合理跟有点荒谬，你要就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了。好，接下来呢，如果字义解释看来不道德，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我们看一看，听起来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但你看看，但你看听起来说哇，这个事情，所以当时的人也听起来也觉得很有趣，对不对？好，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看看这个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哈，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那里面。”哇，我们变成吃血、喝血、吃肉的这个人呢、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那就完蛋了。我们都要成为吃血、喝血跟吃肉的怪物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耶稣这里讲什么？耶稣这里是讲什么？讲的圣餐的意思。他讲的圣餐，他要设立的圣餐。所以当你了解的话，你知道说，哎，这个你不能够照字面去解释了，照字面解释就完蛋了。还有另外一处圣经说，如果有一个人叫一个弟兄犯罪的话，把他眼睛挖出来，有没有看到？把他手砍断，哇！你真的去这样做吗？不是的，他乃是强调你不要叫一个小子跌倒，这个小子严重到什么地步呢？真的是要众人都恨你，都要巴不得把你杀掉。这些都是你要看看明白一下，有一些经文呢，你用一点 common sense， 你知道说不能够字面解释，你就要不同方式解释了。修辞法呢，如果表达一个明显的比喻，圣经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发现了宝藏，变卖所有的一切来做，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了，你就要找出它比喻的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通常呢可能指点会讲，先提一提，通常一个比喻里面呢，通常只传达一个真理，一个信息，其他的话你不要太过就是吹毛求疵啊，去找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你不要去讲很细节的，到底这个财宝是什么财宝？财宝就是财宝，他主要表达出来说，这个人会不惜代价的去变卖所有一切，为了得到这个宝藏。这个宝藏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你了解这个真理就好了，不要再进一步去查考。用修辞法 （figure of speech） 如果字义解释与内容相违的，好像这个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呢有书卷，里外都有写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一位长老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印。哇，大卫的狮子怎么能够开这个印啊？大卫的根，这个根怎么能够开这个印？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嘛。所以这些，当你知道有些名词，你听起来会觉得说，真的是要用修辞法了。你看它内容里面讲的不是这种狮子，不是大卫的根，真的会去做这种事情，乃是真的描述一个人。这里讲到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告诉他说，真的是有只有人子能够配开这个七印，讲到将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这个第六个修辞法。好，我们看看第七个这里。第七个这里说呢，用修辞法 figure of speech， 如果字义解释与一般特征或者是与书的风格相违，诗篇六十三篇第七节，你看一下。六十三第七节，他说什么？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这里他是指谁啊？是神嘛，所以我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哎，神有翅膀吗？没有嘛。这个代表什么啊？它形容神的保护就好像翅膀一样，它可以躲在神的翅膀底下。耶稣基督耶和华也形容自己像一个母鸡一样，把小鸡围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这都是一些圣经，你知道的时候你不能用直接字面去解释，你要再就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用修辞法如果字义的解释与作者的计划目的相违，刚才说一棵树嘛，你要像一棵树，你不是一棵树啊，你像一棵树而已。在诗篇里面说，当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形容一个愿意按照神话语过生活的人，他真的是像一棵树，一棵常青树，永远不枯，而且永远都在那里结果子的。Okay? 所以这种就是不同的解释方法。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些不同的字眼出现的时候呢，你稍微注意一点了，比喻啊、意象啊、异梦啊，或者是一些很怪的一些东西， 但以理书最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启示录里面最多，所以这个不能够到字面解释了，你必须要来用这个修辞法来解释。有一些经文里面，比如说但以理书里面，它本身就有解释，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启示录的话，很多时候它没有在那里马上解释，你必须要从别的经文里面来解释，这个需要一点参考书啊，帮忙你能够解释的。好，有没有问题？对这些修辞法没有的话，你看看讲义里面，从34页开始呢，我就把一些更多的一些例证呢，一些不同的修辞法告诉你，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你把这例子读一读呢，对你以后查经呢有帮助的。从34页讲到不同的修辞法对比啦、替代啦，然后35页讲到这个省略，然后36讲到重复的修辞法、增添的，37讲到矛盾的修辞法，到38页、39页。还有39页还有讲夸大的，好像特别是这种怒发冲冠，我们中国的诗词也有嘛。然后圣经里面有一种夸大的名词的，模仿的修辞法，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的哈，所以让你能够知道一下。然后40页你翻到40页看一看，40页就稍微讲一些比喻了。我刚才说过，比喻呢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呢，自从犹太人的领袖以律法师、文士跟法利赛公然的将耶稣基督赶鬼的事情归功于鬼王别斯卜以后呢，耶稣就非常生气。从那时候开始呢，耶稣就不再直接讲话了，他就用什么？用比喻。所以从马太福音第13章开始，耶稣才用比喻的。1到12章，耶稣从来不用比喻的。他为什么讲比喻呢？门徒就问他说：“为什么讲比喻？”他说：“我叫那些听的人听不明白。为什么听不明白？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当时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公然把他赶鬼的能力归功于鬼王的时候，耶稣基督那时候气起来，他就把这些人放在一旁，所以用比喻来他们讲，所以只有耶稣解释，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每一个比喻里面呢，基本上都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哈。所以在这个40页里面就告诉你了，比喻里面有些是直喻，有些是比喻，有些是预言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圣经里面当时讲是比喻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知道说这个比喻里面要讲传达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其他的细节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理解，只要明白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就可以了。所以下一章呢是金灯台，这个很多年前的了，陈忠道牧师他就讲基督比喻的玄解哈。他里面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布衣的管家跟葡萄树与枝子这个比喻哈。所以你特别看到最后那一段哈，总而言之呢，解释比喻必须注意整个比喻取义的重点，这个我要大家注意的，取义的重点，不要把比喻的细节取代了比喻的中心地位，把握了比喻的重点，按照比喻取义的重心领受教训，就已经取得圣经的正义了，就是你按正义分解圣经了。这一个比喻里面耶稣要传达什么信息？天国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宝藏就变卖所有的，你不要去解释宝藏跟所有是什么东西，意思说他可以不惜代价去要来得到这个宝藏，这个天国的信息，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就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这个就是他耶稣要传达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解释方面的哈。好，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没有到应用，我们现在还在解释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十课，我们他们讲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刚才所讲的这些，你透过问问题啊，透过这些的上下文，透过一些参考书，透过一些你所知道的这些，不论是历史、文化、地理，这些不同的背景，你查考了字典，你了解完以后呢，你最后要做什么呢？就把解释完了以后，你要把它怎么归纳，要把它的总意、把它的意思，要把它归纳起来。是归纳总意的时候呢，就是要你把组合整理从解释部法所得的结论。所以呢，你得了这个结论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在路加，我们做个例子好了。刚才使徒行传，我们先做这个例子。1章8节，你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地做我的见证。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把这一节的总意写出来，你要怎么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说，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我们才会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这个道理嘛。它里面的总意就是这个， 地点你不必讲，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耶路撒冷，不在犹太全地，你有到世界各地嘛，到地级嘛，所以这个是他的总意。所以当你了解分析完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你把它归纳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话，你就可以然后接下来说，就把导出经文的结构和大纲。比如说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另外一个例子，雅各书第二章这段是比较长一点的哈。第二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看一下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这一段主要是讲什么？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段讲的信心和行为，对不对？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你看现在圣经很好啊，它上面已经有把这个具体的标题给你的信心与行为。所以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主要讲什么呢？就是信心与行为嘛，对不对？对，你从这里面你可以再进一步，当你去解释的时候呢，你当然先观察完毕以后你就解释，你就可以把它稍微分段一下，你把它分段一下，比如说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甚至到第十八节，这里乃是讲他们好像在什么，在讨论信心与行为的一个课题嘛。我的弟兄，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能救他吗？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因为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是没有行为，什么就是死的。这换句话说，第十七节呢，其实是这一段里面呢他这个总结了嘛，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对人没有益处的，不能够帮助人的。Okay， 然后接下来他就进一步再讲了。然后接下来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呢，这里面用几个例子啊？亚伯拉罕一个例子，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拉哈这个例子。所以这里面很重要，这里面提到一个是什么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个是谁啊？一个是妓女啊，这没有按照律法过生活的人啊。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他们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他们一样能够得救，一样能够蒙恩典，明白吗？他这边就强调说信与行为的重要。不管你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相信付上行为的话呢，有行为的信心的话，肯定这个可以帮助你。所以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这样。所以你当你在找出经文的结构，你可以把它稍微分段，刚才不是说分段吗？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一段，然后呢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你可以把它分成另外一段。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你信神只一位，你信神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里面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你跟鬼魔没有什么两样，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这里面基本有这种意思嘛，对不对？因为魔鬼也信啊，他之所以不能够得救，他之所以不能够被神喜悦，什么？因为他没有行为啊，他也相信有神，他只是不敬畏神，不顺服神而已。然后接下来二十节就讲到亚伯拉罕，然后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讲到这个拉哈妓女的。所以这个你就是把它每一段经文，刚才说不是把它分段吗？先分段以后，你在每一段里面给他有一个标题，标题以后呢，你做一个结论啊。这个是我们进一步再讲哈。接下来你看看。我们重写经文有帮助的哈，重写经文是有帮助的，用你自己的话把经文意义重写一遍，借此你可以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明白经文的意义。重写经文必须根据经文的解释，长短不成问题，只要忠于经文。重写经文并非将经文重新翻译，而是领会整体的意义。刚才已经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好，我们现在就是很快做一个练习好了，就是让大家先练习一下，因为我带你回去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了。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正可行的旨意。好，这里圣经我们先用两三分钟的时间，你找出这个圣经里面的主题，找出这里面的主题是什么，这两节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呢用你自己的意识把这个主题在这节经文里面把它写出来，很快的试试看。那你回去的时候做练习题的时候，你可以更多长一点时间哈。 第一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直到何为神善良纯诚可信的旨意，就可以停了。第一节和第二节，首先帮助大家可以先问一些问题。保罗这个是谁写？保罗写的嘛，哈，保罗写的。所以首先你先了解一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比如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里面哪一个名词是觉得主要名词？啊，哪一些是主要名词啊？OK， 身体线上，将身体。还有另外一个题是神的慈悲哈。还有呢？还有哪些名词很重要的这里面？理所当然呢？理所当然的侍奉。你先把一些主要的这些名词啊，把它列出来，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里面的动词了。第二句话就动，第一个里面的这个线上是动词嘛，哈。另外一个动词，这个名词动词，你先把它这些重要的名词，你先稍微把它圈一圈啊，或者放在笔记簿旁边。然后你再想一想，这些名词有什么关联？名词有什么关联？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哈，神的慈悲，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好，如果你就是把圣经放在一边，你现在想想看，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最主要保罗要传达什么信息？对，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很其中一个明白神的旨意哈，叫你明白神的旨意。好，那你问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释，可以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OK， 基本上明白神的旨意，这里面提到有两方面嘛。第一方面是做什么？反面来讲是不要效法世界 ，OK，negatively 是不要效法世界 ，positively 呢，就是心意更新的变化。要做到更新的变化之前，什么事情必须要先发生呢、啊？对，你必须先身体线上啊！你要先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之前，你必须要什么东西会使你将身体线上啊？对，你了解神的慈悲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有它关联的关系的。所以当你看这两节圣经的话，你可以细看到，你觉得哎，原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个字说所以 therefore， 但你不论是你读paper 也好啊，什么东西著作也好，但你看到所以这个字的所以，告诉你什么啊？就是一个 conclusion， 对不对？ therefore 是一个 conclusion， 换句话说，你要了解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你必须要先明白上文是讲什么。我刚才提到上下文了，记得吗？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主要讲什么？这章前面讲什么？里面当然现在时间有点短，你没有时间看。里面主要讲什么呢？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其中重要的一个题目是讲到救恩，然后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在前面都讲到哈。然后特别是第十一章里面有提到什么，第三提到什么，你翻看第十一章里面特别讲什么，讲了以色列是为神要等以色列人拯救，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其实呢神的心意其实本来就是要给谁的，给以色列人的，但以色列他们不想，他们拒绝神以后呢，神就把我们属于野葡萄树野枝子才被接上去的。所以换句话说，神说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神这样的恩典呢，完全是属于什么？神的慈悲。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不配得这些救恩的，不配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但是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的这个宝贵的这个使命，让他们使万国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使万国因他得福以后，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救恩呢因此临到我们了。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最最谁写的？罗马人写的，外邦人写的，我们所谓的野枝子啊，我们本来不属于这个葡萄树的，是在野外丢在外面没有人理的，但是因为正树正枝子不要了，所以神把这野枝子捡起来，把它接到这个葡萄树上，这是恩典啊，就像我们被神领养过来一样。好的，这个就是神的怜悯。但你知道说神好像是一个本来没有父母亲的一个孩子，这个孤儿，现在既然有人领养你了，你心中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极大的怎么样报恩啊，我本来是该死的，被遗弃的，被丢弃的，竟然能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保罗这里强调这个慈悲就这个缘故，因为神的 mercy 不应该得到，应该得到心法没有给我们，我们的领受这个恩，所以说这个成为我们这个动力嘛，这个动力是因为神的慈悲，我们才将圣礼献上。所以这里面有先后次序的，这里面先后次序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神的慈悲，你没有了解神的属性，没有了解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的话，你不明白救恩的宝贵。保罗意思就是这样，以为你是当得，你以为你比别人好，你没有犯罪，你没有杀人，没有奸淫，你比别人好，所以我得救是应该的。神说谁告诉你是应该的？你本来是该死的，是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神就把这个恩典领到我们，你被领养了，被接上这个葡萄树上了。所以这个恩典呢，你领受以后呢，所以保罗说，为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要死的人，忽然间你被别人救起来，他是你的恩人啊！你当说，哎呀，你救了我的生命，本来该死的，你现在我做什么都愿意做，因为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你捡回来的，这是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嘛？所以保罗其实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观念非常清楚，保罗很清楚，他神学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说我们这些人本来该死的人，现在被神捡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把圣礼献上当作活祭，讲不过去的，保罗说是说不过去的。你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自然而然应该会做的。你看保罗这里讲这句话非常严厉，你知道吗？不是随便一句话，他来告诉我，如果你不把圣礼献上当作活祭的话呢，你是不应该的，你是万恩负义的，因为神那么大的恩典临到你啊，你该死的人啊，快上这个电椅了，神最后一秒钟把这个电椅停了，把你救起来，你的生命是被捡回来的，所以你一生跟随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就这个意思，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才会不效法世界，你才会心意更新，不然的话你怎么不效法世界呢？你反而觉得你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你反而觉得你救恩是应得的，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你身体线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才会做到这一点。所以这里面有他先后次序的，有他的上文所以上文里面的背景，所以从这里了解完了以后呢，你再把这一节圣经里面明白神的旨意跟这个神的慈悲是很有关联的，对不对？但你越明白神的慈悲的话，你越想知道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怎么样，你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保罗说，当圣礼献上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英文圣经说 This is a reasonable act of worship， 当然侍奉跟 worship 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字哈。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 用一个白话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用一句话，所以这里面重点是讲到什么？慈悲其实是活祭，身体是活祭哈。另外一个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更新跟不效法，把这些字连起来，你就可以把这两节主要的主题你可以稍微讲出来好了。啊，试试看用你自己的话来试试看，来谁要愿意试试看？ 所以当你观察了，你解释了，所以你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来讲这句话的这个这重新来把这个归纳它的总义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个，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把它化为一个总义，我们可以说经历神救恩的人，把自己完全献上被主使用，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讲，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保罗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了解以后，你观察解释以后，你可以重新把它写出来，把它里面主要的这个用语主要的字句写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帮助你找出这个主题，然后你知道这个原则，这个、哦、等一下我们下一堂课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知道的了，可以帮助你以后你就是用这个原则来帮助你来讲这个经文的。有没有问题？对这个所以说刚才说那个重写经文呢，就是有它的好处，就是所以你把这个经文写出来以后，你就把它重新写一遍，重新用你自己的意思重新把它翻译一次，你让你能够体会整体的意义，整体的意义。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第八节你现在比较明白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好吧，他们可以 得到能力嘛。这整节圣灵是讲什么？门徒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能力嘛，他们才能够到世界各地地级为神做见证。他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这里。所以当你观察你解释以后，你就可以慢慢地把这些写出来哈。所以这些呢，其实另外一个帮助你找出主题的，你看看帮助你找出主题的一些，找出主题的主题与上列的两个步伐有直接的关系。上面两个步伐刚才说什么？重写经文跟归纳总义。归纳总义跟重写经文，你就必须先找到它里面的刚才所讲的重要的名词啊，它重要的动词，它重要的一些字句，你先把这些东西列出来，然后再问你自己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个字的上下文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字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不讲神的恩典，为什么不讲神的慈爱，或者讲神的怜悯呢？这些都是你可以问的。问了完了以后呢，然后你把它里面直接关系，然后找出经文的主题，这一主题是讲什么。刚才你们说第一句我们讲到神的慈悲啊，讲到神你献上他的活祭，这是对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明白作者的目的，写作的目的是经文的灵魂，却他不可。所以当时作者的目的是什么？作者的目的，保罗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外邦人，这些罗马人，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能够知恩报恩呢、啊。就是你领受这么大的恩典，罗马人当时就是不懂得他们领受的恩典是这么宝贵，所以保罗花了16章罗马书里面，就是告诉他们，想要说服他们，跟他们说，你们是何等的人，你们这是野栀子、野葡萄树、野橄榄树，现在竟然能够接到这个正的葡萄树上、正的这个树枝上，那么你真的是要感恩了，谢天谢地了。我们白话文说，因为你真的是蒙恩的人，所以你应该是为神而活。然后当然，你同时间也祈祷。好，让以色列全家都能够得救，这是保罗在另外在罗马书里面的重点。所以你找出这个主题以后呢，然后你可以把它这个主题是整个经文的灵魂，整个经文的灵魂。所以这个主题当然是你一次两次你觉得很困难，你就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把圣经的重复的读，重复的读，读几遍，就算你读两遍、三遍、四遍，直到你掌握了、哎、这个是什么的主题了，那你再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好不好？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我请你做这个作业哈，你就是再把它，就刚才所讲的，给你一个例子，罗马书12章1节2节再做一做，然后呢，也把这个尼希米记第2章9到20节，把它的总义写出来。尼希米这个在你们的细题里面有42页里面哈，把这一二三题呢，你稍微做个练习一下，让你能够稍微应用一下这里面所讲的。